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牧师。很快的，我们又在空中来讲解有关灵性跟心理的问题。今天呢，我们的一个特殊的题目叫做金色年华。那么大家乍听之下就可以想到圣经里头白发是老年人的冠冕那一句箴言，这都是针对老年人的一些特殊现象所研究的课题。普世之中老年人口的剧增是在这个21世纪新世纪里头成为一种特别普遍的现象。一方面呢，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人慢慢进入中年，然后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很快的进入老年层了。在前不久的美国杂志有提到一个封面，我们看到电视电影里头那些奇年玉貌的明星主持人，一下子之间呢都慢慢的老化了。他的题目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些明星都已进入60了哈。那么这就是在2005年11月美国的杂志周刊里头的一个触目惊心的标题。有人说家有一老呢，国有一宝。那么不仅在欧美先进国家，几乎普遍都充满了庞大的老年人口，就是我们在国内也看到我们这些中年以上的前辈们已经比比皆是了。特别加上国家的政策，好像在55岁以后就可以退休的这些还是春秋鼎盛的人口，一下子强迫中奖就进入了老人的范畴里面来。所以在心理上，在身体上，甚至在灵性上，我们都有应该要有适当的调试。那么讲得更实际一点，在我们国内的教会，绝大多数的人口可能都是在这一个年龄层里头。所以我们今天来谈一谈金色的年华这样的一个题目，相信是大家所关心的课题。年轻人借此来了解我们上一代的他们的心态，那么就知道怎么样跟他们好好的相处，恪尽我们做人子之道。那么我们中年以上的人，有的是要准备自己，有的是要调试自己，怎么样的在这个金色年华的年龄层里头安身立命。社会学家告诉我们说，到了2050年的时候，全世界有10亿的老年人口，所以我们已经感觉到老化、老人甚至老年学都是我们所关心的一个新的课题。在圣经当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提供老化神学这样的一些教导。那么事实上，虽然没有提出怎么样应对老化的态度，可是对敬老的呼吁却到处可见。那圣经也提供我们无数处有价值的资讯给有心人来研究老年学。我们首先要请大家来看一处经文，那是以弗所书第六章，我要从2节、3节的地方来念起。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说到这里呢，当然好像对象就是年轻人，让他们怎么样的来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教会里面、社会当中，甚至自己家庭里头的长辈。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看看圣经记载的各种不同有关老人学的亮光。第一，那就是所谓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老年人害怕一旦夕阳西下，就会山穷水尽。加上我们年岁越高，我们的身体状况越低下，年龄跟物质的存有成为反比。但是无论如何，要跟尊敬和关顾的呼声成正比，这就是圣经一直所坚持的对老年人应该有的态度。他们年事已高，但是他们过去对社会、对国家、对教会、对家庭所奉献的心力绝对不容忽视，不可以因为他们已经年纪老了，贡献减少了，我们就对他们加以轻视，或者过河拆桥，或者忘恩负义。反而我们要反过来尽尊敬跟反哺的功夫。第二，那就是天经地义的实践告诉我们说要孝敬父母。刚才的圣经特别就提到，这是第一条待应许的十诫当中的诫命。所谓孝敬这一个词儿，带有宗教的意味，令人肃然起敬。父母跟子女当中的亲子关系，仿佛以色列跟耶和华的关系，这也是先知最喜欢使用的比喻。在普世的文化当中，我相信是以中国人的孝道精神最够资格来纳入老人关怀的重要考虑。当然其中有一些过程跟方法还需要一番健全的评估和调整。我们从前看到民间的一些故事，包括24孝，那个精神当然是重要的，可是他的一些手段还有一些背景呢，有很多是过时的，甚至有迷信的因素在里面，我们应该加以调整评估再重新出发。但是基本精神孝顺父母这样的一个观念是不错的。在圣经说这是末世的赐福，这也是上帝直接的命令，这更是我们平安长寿的根据。好，第三，在旧约当中所提到的老人家常常是一种年高德少的姿态出现，他们可以说是社会和教会的栋梁，他们呢也是登高一呼，一呼百诺，那么大家就非常顺服来执行律法的这样的一个发号施令的人。那么这些人有时候是在城门口片言折谕，排难解纷，甚至仲裁处分各项的问题。对老年人的敬礼乃是青年人的美德，这是利未记19章32节里头的教训。在新约当中呢，老人家经常出现于犹太人的会堂当中，有时候也充当律法师和审判官，他们更是初代教会的长老。这些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可以说都是一言九鼎的权威象征。第四呢，就是讲到新约时代他继承以色列的孝道精神，特别表现在子女奉养寡母生活的事上。在提摩太前书5章3到4节说得很详细，初代教会当中关顾寡妇的事工逐渐就会发展为关顾老年人的事工。在古代的以色列社会当中，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乃是寡妇一旦失去了先生， 他经常是沦落于家庭支持的正常架构之外，一直到初代教会才肯定了寡妇的处境，提供那些年老无人供养的寡妇在物质方面的帮助。此外，寡妇的正式名分一般是只归给那些年老的妇人，所以有些年轻的妇女呢，保罗甚至网开一面，容许他们成为再嫁妇人。那么这都是考虑人性的需要，人性的正常情况。第五，关顾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这种神学动机呢，可以说是出自于肯定神就是创造者。基督徒相信神的良善，创造大功。我们既然都是被造者，每一个男性就成为天之骄子，每一个女性就是神的掌上明珠，每一个小朋友也就成了上帝眼中的同人，所以我们的好处是不在他以外的。风调雨顺，五谷丰收，都显示造物主对人类不改变的大爱。所以人们怎么样的感恩图报呢？就表现在他怎么样来关顾这些老年人，这是对上帝的创造维护和救赎世界之甘心乐意的奉献回报。这种教训出现在马太福音第五章45节的地方，我们来把它看一下。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义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看看上帝对这个造育化工还有择吉禽兽，那么可以说他的爱是对所有的人事物是普世甘露一视同仁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回报他。第六，主耶稣的教训和使徒雅各都强调我们要关顾老年人、穷人，还有一些鳏寡孤独废疾者和无依无靠的人。在我们社区里头的老年人，尽是些穷人、孤家寡人，所谓穷穷独立、形影相吊的鳏夫寡妇，基督徒有义务照顾这些人。有些先进国家，他们的社会福利做得不错，所以教会在这一方面的担子会比较轻省一点。但是还有一些开发中的国家，在政府的福利政策没有普及的地方，人总是要活着。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更应该秉承圣经的教训，来补足这些国家社会制度有所不及的地方。使徒雅各说，在天父上帝的眼睛当中，那纯洁没有缺点的虔诚便是照顾在苦难中的孤儿寡妇和保守自己不受世界的腐化。第七点呢，是主耶稣他曾宣告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不要以为只要在老人家的衣食住行有了最起码的关顾，这样子就已经够了。古书上说，至于犬马皆能有样，连那些动物呢，我们也是养他们，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如何使得老年人不但得生命，并且要得得更丰盛，要使他们同样的可以人尽其才，参与各种社区的服务，设法找出在社交上陷于孤立的老年人，对他们提供比较好的社会支持，让他们能够满足自重，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并且也得到社会的尊敬。所以不要只消极的医治那些会 危害生命的严重疾病，而应该设法消减老年人的身心残障。我们连续孤寡老者，会使他们觉得自己重要，他们还有人爱，有人管，有人接受，这些都是构成更丰盛生命的要素。不仅对老年人如此，其实对任何年纪的人，我们也都应该这样子。老年人这段下坡路上，可以说是充满了瑟瑟的秋意，可在这个时候，智慧随着年龄而来到。当一个人看到万物皆有所思，部分与整体都有关系，就开始对生命做临别的祝福，所以呢，就能够看透人生，原谅一切。这就是俗话所说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的每个时期都有他的快乐和痛苦，也都有他的困难和安慰。最要紧的，就是要知道能够自处。每一个人都应该具有青年人的热情，中年人的稳重，老年人的练达，来走完这一条天路。现在呢，我们既然研究了老年学，我们也应该要告诉大家，一般人对于老年人有一些错误的、模糊的印象，或者是似是而非的想法，这些我们把它称为老人学的迷思。意思就是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事实上与现实是大妙不然的。比方所有的老年人都讨人嫌，这就不对了。绝大多数的老年人都住在救济院、养老院或类似的机关，也不一定。大多数的老年人都很寂寞，并且与家人分离，更不一定。老年人比年轻人有更多的重病患者，女人比男人更能够适应退休生活，非也。大多数的老年人健康欠佳，整天躺在床上辗转呻吟，谁说的？老年人没有学习能力，美国有一句俗话说，不能够教导老狗新花样，这句话讲得很难听，但是应该是跟事实不符的。我们还可以活到老学到老。绝大多数的老年人没有性能力，故此兴趣缺缺，也是与事实不符的。老年人比年轻人更怕死，其实大家都怕死。绝大多数的老年人脾气都很坏，老态龙钟，老气横秋，是年老的必然现象，因此他们常常倚老卖老。退休时的人健康变坏，并且容易早早的病死。老年工人容易受伤，所以切许率很高。大多数的老年人宁可跟子女同住，老年人的弹性不大，因此不愿意变迁。老年工人的生产力低于年轻工人，老年人比年轻人要少投票，他们对政治没有兴趣。中国一句古话说，老病故人疏啊。这是有一位孟郊这一位诗人所写的所谓多才民主气，老病故人疏，认为说老年一定多多的生病，所以呢，从前的老朋友就怕他了，不敢跟他往来了。老年人比年轻人更迷信，老年人整天无所事事，睡懒觉，老年人整天坐在电视机而不动弹，智慧随着年龄长大而减退，老年人的经济穷困。那么这些迷思呢，大多是想当然而很快跳下结论的一种断语，这跟实际的情形不符。不过老年人
说他们日月试于上，体貌拴于下。如果他们不好好的保重，自求多福，真的很容易会变成老迈不堪。要知道，即使某些器官的功能减退，并不一定会导致残废。我们对于老年人的关顾，就是要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改变正常老化的模式，使他们容易适应身体功能的退化，并且仍然具备剩余价值，发挥他们最后上帝给他们的大器晚成的功能。这就是我们研究老人学的主要的这个目标。那么最后呢，我要来跟这些老人家一起来共勉，那么也是希望我们年轻人听了以后，我们能够借此来鼓励我们自己家的长辈们应该保有的心态。第一，叫做为今日而活。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这句话并不是劝人酗酒，而是要人能够及时行乐。圣经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对老人家，我们特别强调今朝有酒今朝醉，好好的享受今日的人生。第二，就是要保持忙碌，尽量想办法日行一善事，使得生活更加的充实，更有成就感，而不让自己觉得好像老而无用。第三，善用时间，不要浪费光阴，不做那无益的事情。古人特别强调不要万物丧志，有一些娱乐很可能让人放纵情欲，甚至倾家荡产。我们常常听到有一些老人院的老人家，他们喜欢打麻将，就说不然的话呢，可能会让他们染上什么老人痴呆症。那么这个重点当然是强调要怎么样来善用头脑，不让它荒废。那么除了麻将以外，我相信还有更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去追求的。第四，要尽心尽意去爱。小说告诉我们说，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一生中总有人以心相许，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孙，我们的邻居，或者其他的密友。我们从年轻时代的你侬我侬，或者是到现在变成你侬我侬了，这是笼子的笼，那这都无所谓。要紧的是我们能够爱人，而且也能够享受被爱。第五，就是要知足常乐，保持身心健康，适度的运动很有必要。读书之乐，乐如何，活到老学到老，这非常重要。现在许多公共图书馆社会公益中心，甚至在教导老年人开始学电脑，那么这都是有意义的活动。更要紧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笑口常开，即使是苦笑，总是比那忧伤而使骨头枯干更好。第六，是与自己保持友善和谐的关系。世事好像下棋，变化万千，喜欢下棋的人都记得观棋不语真君子，棋手无回大丈夫的格言。前面就叫我们不怨，后面就是不悔，不怨不悔的人生才能够平心静气，俯仰无愧。第七，要待人宽厚。年轻的时候我们择己宽，待人严，年长的时候我们择己严，待人宽，可年老的时候应该对自己对别人都要宽厚，设身处地，退一步海阔天空。第八点，是乐于助人。助人为快乐之本，分担别人的重担， 相对的也使自己的担子减轻，我们自己能够有成人之美，提拔后进，这就是君子一乐。最后我应该谈谈一个事情，就是施洗约翰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一句话。音乐家威尔蒂晚年有一段妙语，他说，当我20岁的时候，我只说我自己，到了40岁我就说我和莫扎特，60岁的时候我说莫扎特和我，现在我已经80岁了，我只说莫扎特了。这是一个走向成熟人格的必经的过程。我们最后要用新稼轩有一首西江月的词向天下老人家来致意，顺便结束我们今天的谈论。他的词牌叫西江月，万事云烟忽过，百年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早趁催稞了纳，更凉初入收枝，乃翁依旧管歇儿，管竹管山管水。这是辛弃疾的词，前面说到身体已经衰老，但是我们还可以好好的小饮一番，还可以去游山玩水，甚至补足我们的睡眠。然后呢，我们收入是少了，要量入为出，还可以管一些东西，管什么呢？可以管竹管山管水，那是一种文化的修养。我们今天把这首词献给天下的老人家，谢谢各位，下期再见。